诗篇第一至十五章。诗篇第一章，让我们翻开诗篇，开始读第一篇。诗篇呢，实际上是分为五部，实际上是以色列人的诗歌集，以原始的形式唱出来的。诗篇里呢，确实有许多预言。彼得告诉我们，大卫是个先知，靠着圣灵的引导说话，他讲了很多有关弥赛亚降临的预言，都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实现。有许多诗歌是弥赛亚诗篇，也就是说他们直接指向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诗篇呢，第二篇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五部的每一部都是以赞美诗结束的。第一部是从诗篇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，第二部呢是从第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，第三部是从第七十三篇到八十九篇，第四部是从第九十篇到一百零六篇，第五部是从第一百零七篇到一百五十篇。其中呢，大部分都是由大卫所写的，亚撒和摩西也写了一部分，但这全都是以色列人的诗歌。他们谈到人类的天性，人类对神的呼求、寻求和神的关联，涉及到人类情感的各个层面。他们是诗，但正如我们所说，诗对于希伯来人而言呢，并不是押韵的字句或者是节奏，而是和谐的思想或者相对的思想。其中呢有很多离合诗，我们读到的时候呢会指出来的，就是每句以希伯来字母开始。诗篇第119篇可能是最好的离合诗。然而你看到每八行是一段，每一段呢都是以希伯来字母开始，因此呢前几行依次是以 Ella, Beth, Dedeth, Gimel 等字母开头的语句。诗篇第119篇就是这样依次用了全部希伯来字母，它是圣经里面最长的诗篇。诗篇第一篇谈到敬虔的人和不敬虔的人，这是个对比，这在这首诗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呢很明显的表现出来，关乎敬虔的人有福，关乎不敬虔的人灭亡。有福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有这人是多么快乐的意思。首先呢我们从消极的角度来看看这快乐的人，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这里呢似乎有渐进的过程。首先一个人可能一开始从恶人的计谋，接下来呢是占罪人的道路，最后呢则停下来做亵慢人的座位，这是消极的一面。有福的人不这么做，凡是与此相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因此消极的立场来说呢，快乐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但是从积极的立场来说，他遵从神的告诫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。这样做的结果是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与一棵树长在沙漠里呢形成对比，按时后结果子啊，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。不合季节的果子永远不能成熟，你可以在八月吃西瓜的时候将种子种下，后来呢它就长出藤蔓又长出西瓜，但是呢由于不合季节， 这个西瓜不会成熟，永远都是青的。有些人呢，永远不能成熟，就是说呢，结不出成熟的果子。耶稣告诉我们，种子种在不同的土壤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有些呢，落在路旁，立刻就枯干；落在石头上呢，可能会生长一段时间，却不能结果，不能长大，因为它呢，缺乏深度。落到荆棘里的会长，但是呢，会被刺挤住了，最后呢，还是结不出果子，因为他们关心今生的生活，今生的忧虑、眼目的情欲啊等等。唯有那落在好土里的，才能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”之后呢，他又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说：“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”因此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应当要多结果子，要结生命中可以存留下来的果子。一个事工呢，常常要考虑的是它是否产生永存的果子。它要像一棵树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就说它生机勃勃，有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力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那么这人在做什么呢？他昼夜思想神的律法。神给了我们快乐生活的法则，给了我们兴旺发达的法则，这些呢都在神的律法中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摩西将权位交给约书亚的时候说：“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”思想谨守遵行神的话，神的律法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诗篇第一篇呢，同样如此宣告。这里呢，出现了希伯来时的对比观点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对比于栽在溪水旁的树，按时后结果子，恶人呢，并不是这样的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打谷的时候呢，或者是收大麦、小麦的时候，籽粒上面呢都有一个壳儿，所以呢，到有微风的地方，将它们呢握在手里面搓一搓，然后抛到空中，风呢就会把壳儿和糠秕呢吹散，而谷子呢就会落下来。这就是人们收割时候去壳的方式。对于大家来说呢，这是非常熟悉的景象。一个人站在一个风口，搓手中的谷子或者麦子，让风把糠秕吹散，米粒儿呢则落下来，恶人就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诗篇第二篇。诗篇第二篇讲到神的国度时期，耶稣在地上掌权的荣耀国度。这是一首弥赛亚诗篇。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他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受膏者。世界的君王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。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世人反叛神和耶稣基督，异教徒发怒气，空想他们可以摆脱 对他们生命的掌管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。这就是神对拒绝基督世人的审判。尽管他们聚集，试着想要反对耶稣基督，然而神仍然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神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。这是神在圣山上说话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第八节，经常被断章取义的作为宣教活动的重要经节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这其实呢，不是关于宣教的经节，它跟今天的宣教事工没有什么关系。他讲有关神国度的事。父神对圣子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这是在谈神的国度降临时的荣耀。那时我们的祷告蒙应允，神的国度来到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他的国度遍及全地。这是天父在应许神子，他将掌管全地。之后呢，神论到这国度的特性，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耶稣在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中说的话，就是来自于这篇特殊诗篇。在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，他说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耶稣引用这一篇诗篇，是在谈论神国度的特性。耶稣再次来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，以应验旧约中所有有关神的国度的预言。公义将充满全地，如同水充满海洋。他要以公义、信实和权柄掌权，这一统治将牢不可破。在这一段时间里呢，撒旦将被捆绑，被丢进无底洞中。因此呢，在国度时代，他不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。我们征战的对象呢，只剩下人与生俱来的邪恶。关于耶稣再来后的事，第一件揭示出来的是，他将要招聚各国施行审判，他要分别他们，就像牧羊人将绵羊与山羊分别开来，并将他们放在右边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快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。他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，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你们不给我喝，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。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在这样光景中呢？他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他论及犹太弟兄说，对这个民族的审判，实际上呢，将依照他们对待他们兄弟的方式进行，那些被放在右边的人才可进天国。 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将与他一同作王，只有我们改换成荣耀的身体。我们将经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说的变相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所以保罗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千禧年他在地上掌权时，我们要与耶稣同住并掌权一千年。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论到耶稣基督爱我们并为我们死的时候说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之后呢，在启示录第五章说到他从坐宝座的右手取得封有印章的书卷时，教会唱起荣耀的诗歌，说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那时我们将会与耶稣一同回到地上，在他的国度掌权一千年。这是一种联合，在教会荣耀的身体里的联合。但是在地上有些人呢，可能在大灾难中生存下来，如果他们没拜过敌基督，没有接受他的印记，而是愿意做神的子民，就会允许和我们一样进入神的国度。那时呢，全地将被更新，恢复成为像伊甸园的样式。在那里呢，人将再度长寿，小孩子因为犯罪可能不到100岁就会死亡，但是义人则要到日期满足之后才死。其实呢，他们并不会死，要活过这整个时期。人们将再度长寿，撒旦则会被捆绑，我们将会与基督一同掌权，我们会成为执行公义的人。正如他对推雅推拉教会说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。这里谈到呢，耶稣的统治牢不可破。换句话说，人类将被迫要行善，恶人要像瓦器被打得粉碎，就像窑匠的瓦器被铁杖打碎。这一政权呢，将牢不可破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不会再有伤心的姐妹对强奸犯的宽大处理举牌表示抗议。那个时候呢，将会执行绝对公义的审判，那些住在其中的人将不得不行善，那些存活到国度时期的人还能生孩子，在地球恢复到理想状况的这个时期，人口呢可能会爆炸性的增长。而在那时候的我们呢，在荣耀的身体里将和天使一样，不娶也不嫁，但是呢，我们将与耶稣同在，与他一同作王，一同管理国度时期大灾难里存活的人，那些在耶稣的审判中存活下来的人。我相信呢，这就是但以理书中所指的45天。但以理说，主啊，还要多久才结束呢？在那日，他们停止每日牺牲和供物，将是1290日。但那活到1335日的有福了，那福就是活过审判期，你就可进入耶稣基督的荣耀国度。在这千年内，住在被更新的理想状况下的地球，我们将多么荣耀啊！ 每年呢，我们都会去耶路撒冷，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在每年一次的荣耀节日里一同敬拜神。那里地上的王，也就是教会，将来耶路撒冷主的面前将自己献上，同时呢，还带来各地的果子。主呢，曾经设比喻，讲论钱财的分配。一个得到他五他连德的人回来的时候说，主啊，你给我五他连德，我呢使他增加到了十他连德。主说，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，我要让你管理十个城，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喜乐，进入神的国度，并管理十个城。因此呢，我们与基督掌权的程度，与现在我们在他托付我们的事上的忠心是有关系的。他要我现在在他托付我的小事上忠心，但是他说呢，如果现在他托付我们的小事我们都没做好，那么为什么还要把他天国更大的事托付我们呢？在千年掌权的末了，撒旦将被释放，并且遍地游行，欺骗许多人。那时呢，撒旦不能欺骗你或者拖你下去，因为你已经进到荣耀的身体中。撒旦唯一能攻击我们的位置呢，就是这个肉体。对我们来说，如果没有这肉体，撒旦就不会成为什么问题了。但是因着我的肉体，他吸引我肉体的情欲，导致我犯罪跌倒。但是我将有一个荣耀的身体。人们问，哦，撒旦又会来，又会有很多人受骗，我会被骗吗？不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穿上了荣耀的身体，你就不会受骗了。但是那些进入国度被迫行善的人，那些在这一千年中出生的人即将面临考验。神为了证明人类堕落的天性，会让撒旦释放。人类住在理想状况下，基督掌权千年之后，撒旦将能招聚大军，对抗耶稣和耶路撒冷，并且试图赶走耶稣。神将彻底地证明人性的败坏，不让任何人在永恒里怀疑神的审判权。他将从他永恒的国度逐出一些人。没有一个人挑战神的公平或者公义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证明自己。所谓神的国度指的就是这里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耶稣掌权的时候，我们要唱子所在处乃旅程继续之处。你将以铁杖击打他们，你将如匠人击打瓦器，将他们打成碎片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。他是在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将与他同作王，做士师，做他公义的执行者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最终的结果是，凡投靠他的都是幸福快乐的人。诗篇第三篇。诗篇第三篇呢，是大卫逃避押沙龙时所做的事。他翻越橄榄山要去犹大的旷野的时候，听说押沙龙和他的大军将从希伯伦来。大卫向神倾心吐意，说，耶和华啊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。亚沙龙召集许多的犹大人起来攻击大卫。有许多人议论我说，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，神呢当时不帮他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哦，神啊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但是神啊，你是我的盾牌，你是呢叫我抬起头来的，你是我的荣耀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要知道当时的紧急状况啊，他正在逃亡，不知道未来会如何，很可能呢就这样完蛋了。但是他说，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睡觉，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耶和华呀，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呐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这首诗篇呢，以所有困苦中的呼求开始，有许多起来攻打他的人，还有许多说他已经再也没有希望的人，但他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向神，呼求神的能力和帮助。结果呢，整首诗事实上以荣耀的胜利结束。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诗篇第四篇，第四首诗呢是交给灵长的诗，是一种弦乐器。在其他几首诗中呢都提及诗篇第三、第五、五十三、五十四、六十、六十六、七十五。因为呢它是一种他们当时的乐器，所以当他们唱这首诗的时候要用这种特别的弦乐器伴奏。大卫可能不只是写了这首诗，还有音乐以及弦乐器的谱，以便他们唱这首诗的时候灵长呢可以按照谱来弹奏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显我为义的神啊，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，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，现在求你怜恤我，听我的祷告。这实在是夜间的祷告，大卫向神呼求。你们这上流人呐，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喜爱虚妄，寻求虚假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。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，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，并要肃静，夜里就躺那儿，心里思想，并且在神的面前肃静，单单让你的心与神合一。当献上公义的祭，又当倚靠耶和华。有许多人说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？再一次，正如他在上一首诗中提到，一般人说神不帮助他，总是有一般人是悲观的，总是有一般人会说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啊？大卫回答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，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半人是对神悲观的。祷告有什么用呢？敬拜神有什么用呢？谁会对你好呢？大卫说，主啊，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。因此神儿女 能在困境中安睡的荣耀能力，就在于信靠神。诗篇第五篇，诗篇第五篇呢是早晨的祷告，诗篇第四篇是夜间的祷告，现在是早晨了。耶和华呀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，耶和华呀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这同样是大卫的诗，以吹的乐器奏出。他接着说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，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。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这里的血腥的一词呢，是一个古典英文字。在英国呢，说某人，哎呀，你是个血腥的人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。梅肯他可以告诉你，在英文里面血腥的是一个下流粗鄙的字，在翻译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你呢很可能用奇怪的字眼。在英国呢，我曾经跟一群牧师分享各个他教会的一点历史。在我们到这里来之前呢，有一群人在为他们是否继续聚会还是停下来呢祷告，他们呢很灰心，大约呢总共只有25个人，只是 Costa Mesa 的 Church 街上的一个小教会，已经呢坚持2年了。而他们呢刚好要决定是否再坚持下去，他们呢得到一个预言。在预言里面呢，主对他们说，查克斯密斯呢将来到你们中间做你们的新牧师，教会呢将得到祝福，人数将增加到容纳不下，得搬到可以纵览海湾的绝壁上，教会将上全国性的广播站，而且呢将会举世闻名。25个灰心啊，正打算放弃，结果呢会出来这样一个预言。你的态度呢可能会像听到伊丽莎说明天在城门口一桶麦子会卖60分钱的家伙一样。那个王倚靠的人说，就算神能够打开天上的窗户，这事又怎么能成呢？那似乎是不可能啊。而预言呢接下来又说，查克来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喜欢这个会堂，他会建议改建，把讲台呢改一改啊等等。啊，这可真令人鼓舞啊，就这么办吧。事实上呢却没有人告诉我有这么一个预言。当我终于达到好我会过来的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回电话说，哎，不用麻烦你了，我们决定放弃算了，我们实在是受够了。我说，哎，不行啊，我已经辞职啊，要知道我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就这样，第一个星期天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到 Sisla 吃午餐。我呢拿起桌上的餐巾纸对他们说，哎，我们实在需要改进一下教会啊，首先要改的呢就是讲台。然后呢我就在餐巾纸上画教会的改建图。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关于预言的事，我呢毫不知情，但是呢他们呢都很兴奋，说好啊好啊，让我们这个礼拜就开始改吧。我心里想，哇，太好了，这里有一帮热心的人呢。我当时跟英国的牧师们说，我将餐巾纸 napkin 拿出来，然后呢就在上面画图。后来呢接待我的弟兄说，哎呀，在英国呢我们管婴儿的尿布叫 napkin， 所以呢听到你在婴儿尿布上画图呢，我们大家都在偷偷的笑呢。可见呢观念和词义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改变，这很有趣。当然呢没有比我在新几内亚的那次啊更糟的了。 当时呢，我用了罗马的成语，但是呢，我以后绝不会再用了。在布道会要结束的时候，我对威克利夫宣教士说，这次的会议是如此让我们蒙福啊。我说呢，我一来到这里呢，大受祝福，如沐春风，简直呢，连随身的酒葫芦啊都被吹翻了。诶，我不知道酒葫芦，葫芦啊是新几内亚人用来遮盖身体那个特殊部位的遮羞布。结果呢，听了我的话，全场笑得像炸开了锅。我不知道血腥的这一个字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它在英国呢，是一个不好的字。从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呢，这个肮脏的程度呢，我们是没法理解到的。它是指一种肮脏的人，但是呢，我们看不出来。大卫在诗篇中呢，多次用它来指骗子和恶人。他说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憎恶。这里的意思呢，在英国人看来呢，比我们理解的要强烈的多。至于我啊，这是个对比。如前所述，诗歌对他们来说呢，就是思想的对比或者重叠，这里呢是一个对比。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献媚人。神啊，求你定他们的罪，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，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你。相反的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，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这是一首很美的诗。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因为如果信靠主，你就会喜乐欢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保佑你，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神呢，盼望我们的心里每一天都喜乐，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。耶和华呀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。诗篇第六篇，诗篇第六篇呢，是交给灵长用丝弦乐器，调用第八。 Sheminas 这个字呢，是第八的意思，因此呢，要用第八调来弹，就是在乐器上用第八调弹。无疑的，大卫在写下诗篇的时候，同时呢也做了这一说明，这是写给人们唱的诗歌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我确信在这里，大卫是在将人的特点应用到了神的身上。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常常犯错，在盛怒中责备我们的孩子，惩罚他们，这是人的特性。身为父母常常犯这样的错，我们生气有的时候呢，就会带着怒气过度的管教孩子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的惊惶。耶和华呀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呀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？这是大卫生气时的呼喊。照耶稣的话来看呢，大卫的这些话不正确，他只是在发表他自己的想法，就像约伯一样。 其中有他关于死亡的看法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在地狱里受苦的财主举目观看，看到远处亚伯拉罕和在他怀中得到安慰的拉撒路，就说：我祖亚伯拉罕呐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仅如此，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：我祖啊，即使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有件事呢，大家都知道，都晓得，都记得，而不是人们说的健忘，那就是根据耶稣所说的，可以肯定地说，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死亡。我将他的见解和话语放在最前面。我想呢，如果你在一件事上得到主的话语，那他呢就是最重要的，特别是关于死亡和死后的事。也许人们会怀疑，但是呢，耶稣已经讲了出来，我因哀恨而困乏。当然呢，我觉得大卫呢，他是在夸张，他说把褥子湿透。哇，大卫哭得真厉害啊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。这是修辞学中的夸张法，这是作家的专利。大卫呢，一定是多愁善感，他多次谈到哭泣。我因哀哼而困乏，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，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惶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大卫在灵里焦虑不安的时候，对主的祷告呢也意气消沉。但是有趣的是，诗篇呢总以高调结尾的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。诗篇第七篇，第七篇诗篇呢是琉璃歌，是大卫对神发出的呼求，是他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，将我救拔出来。可怜的大卫总是有仇敌，总是呼求神惩罚逼迫他的人，他的敌人。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，甚至撕碎，无人搭救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若行了这事，若有罪孽在我手里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，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，我也救了他。很明显，有人在控告大卫以恶回报那些与他交好的人。大卫说，那不是真的，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，我也救了他。如果这些控告是真的，就任凭仇敌追赶我。记得在约伯记中，约伯说了很多类似的话，如果我做了这些事，曾经犯过奸淫或者以眼目犯罪，那么让我的妻子不贞，让我罪有应得。约伯呢是在声明他的无辜，我没做过。大卫呢同样说，如果我真的有罪，就任凭仇敌追赶我，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，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。耶和华呀， 求你在怒中起来，挺身而立，抵挡我敌人的暴怒。求你为我兴起，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。愿众民的会环绕你，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。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。耶和华呀，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这和诗篇第51篇的祷告呢，是大不相同的。这里呢，是在对特别的事情说话，他觉得他在这件事上是清白的。耶和华呀，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但在他有罪又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呢，在诗篇第51篇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这里呢，他并不是求公义，而是求怜悯。我从未求过公义。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。耶和华呀，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大卫知道古诗人对他的控告是无中生有。他说，神啊，你无所不知，你判断吧。愿恶人的恶断绝，愿你坚立义人。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。神呢，的确要试炼人的心。有一天，我们的动机都要被审判。事实上呢，我们的工作都要经过火的试炼，看他们怎么样。如果经过火的试炼还能存留，我们将得到奖赏。但是许多人的工作将会被烧毁。神呢，审判人的心，知道我们的动机，有些呢，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神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理正直的人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若有人不回头，他的刀必磨快，弓必上弦，预备妥当了。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，他所射的是火箭。这话呢，说得很重，神已经预备恶人的死法了。他的刀必磨快，弓必上弦，预备妥当了。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虚假。他掘了坑，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。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，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说完神对仇敌的审判，他再一次的以高昂的语气结束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诗篇第八篇。诗篇第八篇呢，是交给灵长用加特乐器。加特的意思呢，就是酒榨，因此呢，你会想到收成，实际上呢，就是审判收获的时候到了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这里耶和华一词呢，在英语中是大写的，表示从希伯来原文中的神字翻译过来的。这个名字呢，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发音，或许是亚卫，或者是耶和华，没有人确实的把握，大家的说法不一。因此呢，这个问题呢，没有确切的答案。我们实在不确定这个名字怎么发音。犹太人因为觉得这个名字啊太神圣了，他们不敢写在圣经里，他们只敢写出子音 YHVH， 因此呢，没有办法发音。他们甚至不愿意人在读的时候在心里面把它拼读出来。因此呢，犹太人用希伯来文读到哦主啊我们的主的时候，就会读出哦，然后呢低着头说那名字。他不说出这个名字来，只说 那名字，因为那是神圣的神的名字。它是一个希伯来动词，意思呢就是我是，或者呢按字面意义说是要来的那一位。这个名字表达神想和你建立关系，神想成为你的任何需要，他想成为我们的平安，成为我们的公义，成为我们的医治者，成为我们的供应者，成就我们的一切需要。因此呢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，因为神要用它描述他与你的关系，他想成就你的一切所求。紧接着主字呢，在英语中是第一个字母大写，后面的字母呢都是小写，表示它是从希伯来文 Adonai 翻译而来的，意思就是主人。它是一个称呼，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。第一个表示神想与我们建立关系呢，他是那位成就者。第二个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呢，他是主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呢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自己呢卑微，取了人的样式。既有了人的样式，就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。因此呢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就是耶和华是救恩。这是一个复合名，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成了我们的拯救。当年呢，约瑟正考虑是否当众揭露玛利亚，还是暗暗的把他给休了的时候，天使就对他说，不要害怕，尽管将玛利亚娶过来为妻，他所怀的那是从圣灵而来的，他将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为耶稣。希伯来文呢就是约书亚，因为他要将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。这是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耶稣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耶和华约书亚成就了我们最大的需要，我们的救赎。在国度时代呢，神将有一个新的名字，耶和华希肯努。我呢宁可就用约书亚，因为希肯努呢太难发音了。但是呢，耶利米书告诉我们，在国度时代就是那个名字，也就是耶和华，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拯救，我们的救恩。神的名是何其卓越，超乎万民之上。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天是荣耀的，诸天传扬神的荣耀，他们呢并不是神的荣耀，他们宣扬神的荣耀。他的荣耀在天之上，比天还高。然而我们人类所能看见的最荣耀的东西呢，可能就是天了，但是神的荣耀比天还高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对我来说呢，有意思的是荣耀的神将他自己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启示出来了，连一个小孩子都可以理解，并且开始认识他，信靠他。在我看来，最单纯的信心可以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找到。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生了病，总希望他们来替我祷告。小孩子的信心是如此的单纯，如此的淳朴。当年耶稣抱了一个孩子，对许多文士说，要当心，如果不像小孩子的样式，就不能进天国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之后大卫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现在呢，哲学家和人类都在寻求答案，人是什么， 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。人是什么呢？哲学家所犯的错误是以人为本，不像大卫以神为本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如果我以神为本，就可将人的位置摆对了。如果我以人为本，就失去了正确的眼光，这样就寸步难行，因为缺少了正确的观念。除非我以神为出发点，否则呢，我就没有以正确的观念来看问题了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孩提时代呢，我常常坐在海边看日落。那时候呢，我住在北边一个海岸城市，我总是呢喜欢拿着钓竿下去呢挖那个软壳的螃蟹。我发现了一个很棒的乌鱼窝，然后呢把鱼竿放下去，我就可以看海潮看日落。夜幕渐渐的降临了，我独自一个人站在沙滩上，觉得自己太渺小了。开始的时候呢，是金星出来了，然后呢是其他的星座。我抬起头来心想，哇，看着太阳从太平洋的地平线落下去，在沙滩上我真孤单呐。想到太平洋这样的宽阔，世界是这样的宏大，而自己呢骑自行车走两里路回家都会觉得很远。这样呢，我就意识到地球真是太大了，相对于地球呢，自己真是太小了。但是进而想到地球相对于刚刚落下的太阳，以及地球和星座的关系，我才明白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在这一个小小的星球上，我就像是一粒灰尘，然而神却顾念我，一直在顾念我。坐在这个沙滩上呢，我很兴奋，因为在海边我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沙丘。我的母亲曾经教导过我相关的经节，说你对我的顾念若是可以数算，将比海沙更多。我思想着神的伟大，单坐在那里满心的敬畏神，那位创造我正在观看的伟大宇宙的神，竟然顾念我这么一个独自坐在沙滩上的小孩。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神呢，一直在顾念你，他对你的意念是良善的，不是恶意的。他不是想要你这个礼拜怎么样难过，看着你怎么样在挣扎，而是在想，我如何让他们看到我多么爱他们呢？我如何让他们知道我关心他们呢？这个礼拜我可以替他们做些什么好事，让他们知道我在哪里，知道我顾念他们，爱他们。他呢，总是在顾念你的。是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人算什么呀，你竟然还顾念他。我算个什么呢，你竟顾念我。是的，他顾念我，我却不一定有时间给他呀。有的时候他叫我，查克，来啊，我们碰个面吧。我说，不啊，我没空，我很忙呢。主啊，你没看见我很忙吗？改天吧，改天吧，主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没空理你。事实上每次我回头的时候，他总是高高兴兴的，他很高兴我回来，似乎很长时间都在期待着与我交通。事实上呢，每次都是我从中获利，而他呢却没有得到什么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名字在全地何其美，有谁像你如此胸怀广阔呢？有谁像你如此的仁慈良善博爱？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是的，他呢确实顾念人。你叫他， 人呢，并不是意外情况的产物，并不是一连串意外的产物，几百万年中的随机结果。诗人说，你叫他，但是聪明的人类呢，却不承认神。